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47号到560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继续上一讲第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天国的几个重点的内容。那我们首先看第547号，这个小标题叫做天国的征兆。耶稣以许多德能、奇迹和征兆，从启示录2章22节来证实自己的训诲。这些奇迹和征兆显示出在他身上天国已临现了，他们证明耶稣就是所预许的墨西亚。我们看呢，有关于天国的这个主题哈，在这儿呢，我们开始看天国的这个征兆。耶稣是墨西亚的这个身份呢，是由于他所行的这一切来证实的，即使那些奇迹呢和征兆，即使他所行的这些奇迹和征兆，所以他们起到了一个证据的作用。我们看第548号，耶稣所行的奇迹证明是父派遣了他，他们促使人们信服他。那些以信心求他的人，他答应他们的所求的。于是奇迹使人对那位履行天父事业者的信德更为坚定，他们证实他是天主子，但也可能成为一些人绊倒的原因。奇迹不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奇幻的愿望，虽然他的奇迹是那么明显，但耶稣仍被某些人拒绝，甚至被人指控他借魔鬼的能力行奇迹。我们看呢，面对耶稣啊，墨西亚的这个身份呢，那么有些人呢，由于见到耶稣所行的这些奇迹啊，那就相信了，但仍有些人呢，他们保持着原有的那个拒绝，甚至呢，他们还说耶稣是魔王贝尔泽布。尽管呢，面对着耶稣所行的这个奇迹呢，人们对他的这个看法呢，仍然是有差异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我们看第549号，耶稣把一些人由饥饿、不义、疾病和死亡的人是痛苦中拯救出来，借此显示墨西亚的征兆，但他并非来消除此事所有痛苦，而是把人类从更大的奴役，即罪恶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因为罪恶妨碍他们作为天主子女的召教，并造成世上种种的奴役。解救人类呢，处理罪恶是耶稣的最大使命，让人呢不再去做奴隶。那么从549号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重点哈，就是有些人他们在宣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强调耶稣来是为消除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那么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虽然我们在福音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呢，耶稣呢曾经显过那么多的奇迹，当这样去讲耶稣的时候是非常吸引人的，让人感觉到耶稣可以治愈所有的这个疾病等等，但是呢，这样的观点呢显然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呢，耶稣呢他拯救人类最大的这个点或最重要的这个点呢，是救人类呢脱离罪恶，让人呢不再去做罪恶的这个奴隶，绝不仅仅只是指啊治愈疾病啊，或者是帮助人们脱离痛苦啊这件事情而已。我们看第550号，天国的来临挫败了撒旦的王国。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马窦福音12章28节，耶稣借驱魔使一些人摆脱了魔鬼的控制，提前了耶稣对这世界元首若望福音12章31节的伟大胜利。天主的国将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而正式建立，天国已在十字架上为王。那么在福音里面我们所常见到的就是耶稣所显的奇迹的其中的一类，也就是他驱魔。那么这个驱魔呢，他显示了他身为天主子呢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当然这个胜利呢是他最后呢战胜魔鬼所显示这个胜利的一个预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出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天国的这个力量。我们先下一个小标题，天国的钥匙。551号，耶稣开始公开生活的时候，就拣选了12人同他一起参与他的使命，他使他们分享自己的权利，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并治好病人，路加福音9章2节。他们常与基督的国联合一起，因为基督透过他们领导教会。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了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路加福音22章29到30节。那么在介绍天国钥匙这个小标题之下呢，这里要花几个段落呢来进行呢较为详尽的这个介绍。那就是耶稣呢在他公开传教生活之初，他就拣选了那个12个人将成为呢他要组建的这个教会的基础和领袖。所以耶稣呢首先呢要培养他们，让他们和耶稣呢生活在一起，他们也从耶稣那儿呢接受教育。那么最后呢，我们在福音里面也清楚地看到，将来呢他们将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这里呢所显示的清楚的是一个管辖的权利，因为审判呢是管辖权利的一个集中的表现。我们看第552号，在十二宗徒中伯多禄占首位，耶稣交给了他独特的使命，借着圣父的启示，伯多禄宣认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于是主对他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基督活石，伯多禄前书2章4节，确保他奠基于伯多禄的教会将战胜死亡的权势。伯多禄由于他所宣认的信仰成为教会不可动摇的基石，他领有保持信仰完整和兼顾自己弟兄的使命。那么这里呢我们注意到啊，介绍完十二宗徒之后呢，要特别介绍宗徒之长伯多禄，因为他在宗徒的这个名单里面呢常常处于首位，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在福音呢有关于宗徒身份的这个叙述里面，他也常常占据着那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称他叫做宗徒之长。为此呢他的信德呢要经受呢比其他的门徒更为深刻的这个锤炼，好使他呢成为教会有形可见的基石。我们看第553号，耶稣交给伯多禄一项特殊的权利，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马窦福音16章19节。掌钥的权利是指治理天主之家即教会的权利。善牧若望福音10章11节，耶稣在复活后确定了此项任务，你牧放我的羊群，若望福音21章15到17节。束缚和释放的能力是指他有权赦免罪过，宣布有关教义的见解及做出教会内有关纪律的决定。耶稣透过宗徒们的职务交给了教会此项权利，尤其是透过伯多禄的职务，只有他一个人明确地受托管理天国的钥匙。我们看呢关于伯多禄啊以及教会呢所享有的这个权利呢，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有着清楚的说明。伯多禄呢所享有的这个权利呢，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什么，是真正的管理权。那么这个用就两组来表达，就是束缚跟释放。那么这其实呢也表示权利，以及呢在适当的时候对教义呢做该有的宣布。所以呢他是天国钥匙的掌管者。所以呢我们发现伯多禄在教会里面他有着真正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呢其实也不是来自教会本身，是来自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个委托。那所以我们从比方说从马窦福音里面，当耶稣啊把教会呢交托给伯多禄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不是用象征的这个说法，而是用实际的把教会呢交托在伯多禄的手里让他来掌管。所以呢告诉他有束缚和释放的这个权利。所以呢凡是设法呢想把这样的一段经文解释成一个象征的这个说法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呢他跟整个新约里面对伯多禄所有的这个身份的地位，以及啊包括在若望福音的结尾处啊所显示的对权力的这个委任呢来看呢，那其实都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天国的预尝，耶稣显圣容。554号，从伯多禄承认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那天起，师父耶稣就开始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马窦福音16章21节。伯多禄反对此项预告，其他的宗徒根本无法明白。就在这脉络下发生了耶稣显圣容的奇事。在一座高山上，耶稣显圣容于三位由他拣选的证人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耶稣的面容和衣服发出光芒，并有梅瑟和厄利亚显现出来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并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从耶稣显圣容的这个事件里面清楚的可以看到呢，耶稣愿意借着显圣容的这个事儿来坚强门徒们的信德。那么这个奇妙的景象呢，为这个以伯特禄为首的三位宗徒而言呢，是意义非凡的，为他们的信德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当然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跟随后呢将要发生的那个耶稣预言自己啊要受苦受难就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有关。我们看第555号，耶稣只短暂地显露了他的圣容，以确定伯特禄所宣认的事，但同时也宣示了为进入他的光荣，路加福音24章26节，必须先经过耶路撒冷的十字架。梅瑟和厄利亚曾在山上见过天主的光荣，法律和先知曾预告墨西亚的苦难，耶稣的苦难乃是父的旨意，子以天主仆人的身份去执行，云彩是指圣神的临在，整个圣三都显现了，父以声音，子以人形，圣神以云彩，高山之巅显圣容，门徒目睹既喜切惊，竭尽所能莫思耳聋，耶稣基督天主圣言，耳后被定顿悟缘由，明白苦难识自愿，毅然宣颂明告世人，是复光照射四方。所以我们看呢555号呢，以耶稣显圣容呢，它显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含义，那就是他坚定门徒们对十字架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因为呢这是天主旨意之所在。我们看第556号，在开始公开生活前受洗，在开始逾越节前显圣容，耶稣的受洗显示了我们第一次重生的奥迹，我们的洗礼，而显圣容是第二次重生的圣事，我们的复活。从现在开始，我们已借着在基督奥体的圣事内活动的圣神参与主的复活。耶稣显圣容使我们预尝基督光荣的来临，他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腓立伯人书三章二十一节，但也提醒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苦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总督大师录十四章二十二节。当伯特禄渴望与基督留在山上时，还不明了此事啊，伯特禄，这份福气基督是为你死后保留的，如今他却对你说，下去的到世上劳碌，到世上服务，到世上被人侮辱和钉死，生命降下为被杀死，食粮降下为感受饥饿，道路降下为感到旅途辛劳，泉源降下为感受口渴，而你竟拒绝受苦吗？我们看的556号这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对比，那就是受洗和显圣容呢，这两件事情是在耶稣的生平里面两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非常重要的两件事。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那么受洗呢，它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洗礼，而显圣容呢，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复活，因为从都具有光荣的这个特质上去看呢，就是耶稣的显圣容和我们的这个复活呢，这二者之间呢，有着高度的相似。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理解呢，就是没有苦难就没有复活，没有受洗就没有复活。那么也就是说，为我们来说，没有受洗就没有复活。所以呢，这里面这个逻辑关系呢，被联系的非常紧密。所以我们看到这二者之间的一个紧密的联系。最后的这段话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奥斯定的这段话呢，就很好的解释了这项含义，就是看到天上耶稣所显圣容显示的这一切，是为了坚强他们在世上，那可以呢，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完成。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能够正确的去理解苦难的含义，好能够不畏惧苦难。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耶稣上耶路撒冷，557号。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这项决定显示他上耶路撒冷准备受死，他三次宣布了他的苦难和复活。面朝耶路撒冷走去时，他说，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 我们看呢，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呢，耶稣上耶路撒冷。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如果熟悉啊福音的人都会清楚，那他一定会选择路加福音呢来作为啊这一小段的这个主要引用的来源。那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呢，在四部福音里面呢，他显然是把耶路撒冷呢看成是他整个叙述的这个中心地点。那么路加福音呢，整部福音呢是由耶路撒冷开始叙述的，也是在耶路撒冷结束的，在橄榄山耶稣升天嘛。所以呢，全书的后半部分呢，也更显示了耶稣面朝耶路撒冷走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557号的前一句话结尾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这是路加福音第二个部分的开始。那么其实呢，也占据了整部路加福音的这个大部分，耶稣是面朝耶路撒冷走去。那么在耶稣身上的很多重要的事件呢，都发生在耶稣从加利利亚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就是去朝向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所以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啊，耶路撒冷啊，它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这个含义。那为什么耶稣要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呢？因为呢，耶路撒冷呢是天主要让耶稣在那儿完成他旨意的地方，所以呢，他一定要朝耶路撒冷走去。我们看第558号，耶稣提及在耶路撒冷殉道的先知们，但仍不停地呼吁耶路撒冷回归到他那里去。耶路撒冷，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马窦福音23章37节 B。 当他望见耶路撒冷时，他哀哭那城，再次表达了他心中的愿望，说恨不得在那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路加福音19章41到42节。那么耶稣啊，他面对耶路撒冷的这个无知冷漠，所以呢，他也显示出呢几分悲凉和哀伤的这样的一种情愫。但是呢，他对耶路撒冷所怀有的那个真情的这个流露啊和爱呀，也表露无遗。那么这一点呢，也实在是让人感动。我们看呢，我们在这一讲里面的最后一个小标题，耶稣以墨西亚的身份进耶路撒冷，559号。耶路撒冷如何迎接自己的墨西亚呢？耶稣几番拒绝了人们想立他为王的企图后，他选择了时间，详细的准备了以墨西亚身份进入他祖先达卫，路加福音1章32节的京城。人们欢呼他为带来救恩的达卫之子，赫萨纳解作啊，请救我们吧，请给我们救恩。如今光荣的君王，圣咏24篇7至10节，骑着一匹驴驹进入自己的城。他没有用诡计和暴力，而是用那位真理作证的谦逊去征服西庸的女子，他教会的象征。为此，那天他王国的子民就是孩童和天主的穷人，他们就像天使们向牧人们所宣告的一般向他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因上主的名而来的应受赞颂，圣咏118篇26节，被教会用在感激礼仪的圣圣圣中，作为纪念主逾越的序幕。我们看呢，这里呢最后呢给我们介绍了在耶稣公开生活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他融进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呢，显然呢是为他要在这座圣城里面所完成的逾越奥迹做准备。那么他携带着这个真理啊和谦卑，那这份谦卑呢，特别是透过呢他所骑的那个驴而显示出来的。而接纳他的人呢，也不断的去欢呼赫萨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那这里呢，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哈，就是在559号结尾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因上主名而来的应受赞颂。那么这句话呢，本来是来自圣咏第118篇26节里面的话。然后呢，下面呢他还引用说，被教会用在感恩祭礼的这个圣圣圣中，作为纪念主逾越的这个序幕。那么这个两个呢，前者也就是圣咏118篇26节的这句话，是在历史上纪念耶稣当年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啊欢呼耶稣的这个话，这是代表着历史。那后半部分呢，就是在感恩祭里面呢，教友们所宣告的这个圣圣圣，是在以感恩祭的形式，以礼仪的形式，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以礼仪的形式，以感恩祭的形式所重演逾越奥迹的那一切，教会呢所做出的最隆重的一个欢呼。 代表着整个教会所做的一个最隆重的这样的一个欢呼，圣圣圣。那么所以呢，这两个的这个对比呢，其实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同一个事件，是从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礼仪的角度。那当然呢，你说这个圣圣圣的出处，还有圣咏第118篇26节的这个内容呢，当然他们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是他们本来的出处呢其实呢是有别的。所以在这儿呢，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帮助大家明白呢，就是这两个点呢是如何被连结在一块的，不是靠着经文本身，而是靠着他们所表达的那个同样的奥迹的不同的角度而被显示出来的。我们看第560号，耶稣融进耶路撒冷，显示出天国的来临，这是君王墨西亚即将以自己的死亡和复活的逾越去实现的王国。教会在圣之主日借着庆祝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开始伟大的圣周。我们知道呢，圣周的开始啊，是以庆祝耶稣基督融进耶路撒冷这个事件呢作为开始的，也是逾越奥迹开始的这个时刻。而圣之主日呢，就是来纪念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一个主日，就是圣之主日呢是作为整个逾越奥迹的这个前奏。所以在下一讲里面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逾越奥迹的这个内容当中去，介绍在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里面他整个救赎使命的高峰，那么也是耶稣基督的高光时刻。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介绍的内容。